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我亲爱的朋友，平安，白云在这儿，欢迎您再次的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白云为您邀请到的是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侯维树教授。当白云见到侯教授来到录音室的时候，我相信在他人生中有许许多多的阅历，那么他有他的专业，一个科学的工作者，一个科学的研究者。可是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谈的是生命。活着就是能够有生命，而这个生命对我们来说有些什么那个思考点呢？我特别想到在雅各书第四章有一句话说，明日如何你们不知道，生命是什么呢？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主若愿意，我们就能够活着，或做这事，或做那事。不晓得对这句话，像听众朋友，您的体会是怎么样的？生命气息存留，究竟从哪里来？一个基督徒，他会说，这些是从神而来。我是属于他的，我是他手中的器皿，我是他所造作的，他磨我，塑我，造我。那么今天，这位教授侯维树教授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对生命的体认是怎么样呢？一个学科学的人，当年他是怎么样能够信耶稣呢？他怎么样能够透过他的理性而进入这样的一个信仰里头呢？在今天的访谈里边，我相信让我们一块的来有这样的对话。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侯维树教授。侯教授您好。
白云姐呀。
是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云彩飞扬的节目啊。那么不例外的啊，每一次来宾来呢，白云都会请这个来宾来先做一些您的自我介绍，让我们能够先认识您。
我刚白云姐已经介绍了，我是台大物理系的教授了啊。当没有人生来是当教授，也没有人生来是基督徒的。所以这都有过一个过程。不过我父亲也是教授就是了。我的兄长也是教授。那所以应该是一个比较书香的世家吧。虽然就是从我父亲开始。那可是我父母都是只身来台了啊，所以在台湾也没什么亲戚，就是这样长大。那可能跟这个家族背景有一点关联的是，中国传统读书人是孔夫子说的吧，未知生焉知死的。所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不会太去问鬼神之事。我想这个也在我的原本的素质里面。所以我原本其实是对生死感兴趣，可是对宗教不能说是感兴趣。那这还有，那当中可能是对基督教还持着反感。那这个又有两层啊，一层是又是文化性的，就是过去的一两百年，当然东亚中国是在一个弱势之下，所以传教士的过来好像又跟帝国主义有一定的结合，所以 带着一定的反感，而且基督教本身很带霸气，真理在这里，是吧？我想就是三点。那第三点呢，我当然从中学时代就对物理非常有兴趣。那我得救，我信主成为基督徒是在拿博士以后啊，所以借着物理的训练是使人，不是使人远离神，而是使人啊带着很多的理性质疑等等，所以不那么容易的啊。所以我的背景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原来是不是很，还是那句话，对生死，特别对死亡，可能是在中学时代就非常感兴趣的。可是我想我会定位在啊，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可知论者啊，就是不否认可以有神的存在，可是我怎么能知道呢？
对，我想这特别是一个学科学的人的一个特质啊，那个求真的特质啊，我怎么能够知道呢？啊，这对你们来讲很重要。那您刚刚提到说，您是在自己在拿博士学位之后才信主的啊，那我相信这个过程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您跟神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说经历吧？怎么会到这个领域来？
我们把简短的说吧。我想我到美国去求学，我想我还是对基督教是没有兴趣的了啊。那我中间可以说很多的故事，那我想总要有个起点。我就说当我遇到我的现在的太太了啊，那其实我一到美国就遇见的，可是是过了两三年，因着一些机缘巧合，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一开始是没有不来电的，那可是两三年之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追了。可是开始追呢，他我也明明知道他是基督徒，以往是这样说，我就绝对不会开始追的，所以这个是违反我的常理。那马上就被酸了，当然人家就说你要来参加聚会，那我就这样被酸住，然后后来又要去参加崇拜，那这样差不多有三年，甚至于最后一年我根本就还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已经嫁给我了，他也经历了很大的痛苦跟所以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这样接触两三个月之后，反正我们这种比较读书的人啊，我那时候曾经逃避聚会，在聚会当中猛读圣经啊，所以后来就可以开始回答问题啊。那我甚至于给那些一直在很好心要跟我传福音等等的周遭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很快的建立我的七段论啊。我很简短的讲，第一，我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创世纪一章一节，有没有神啊？神是否存在，我讲的会有点数学哦。神是存在的话，神是否唯一啊，你不必仔细数是不是七还是八还是六，神是否存在，神是否唯一，神是否创造，这都是无法直接证明的啊。好，那神创造好了，我们用苏格拉底式辩论法承认上面的为真，再往下走啊，前面三点你都不能证明的，那么再往下，好，神创造，创造宇宙有没有问题，神是不是特别造人，就是人有没有那么大的独特性，神是不是真的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造人，我看是人在造神。我那时候跟人家挑战，我说如果有马，马有神，它长什么样子，像马的样子，蟑螂如果有神长什么样子，像蟑螂的样子啊，所以与其说神造人，我们容易看到的是人造神，实际上周遭也是如此，所以你证明给我看。有一点我承认，就是神造人以后，假定我们承认是成立的，那人就堕落了，因为人所作所为我想配不上什么荣耀啊。这一点我没有挑战。不过要不要救赎，人堕落以后，神前面都为真的这位神是不是要救人，他可以毁了重来，为什么要救，是不是？好，假设以上为真，神要救，那救的方法是不是像犹太人所传的，你证明给我看，犹太人太独特了吧，是不是？神为什么要照那边所讲的方式来救人？好，假设神要照犹太人所预言的有位救赎主要来，那耶稣就是他吗？犹太人都不信啊，是不是？你凭什么信？你证明给我看，耶稣是基督，是救世主，是弥赛亚。 所以我不需要讲到这一点，多半的基督徒都已经哑口无言了、
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发觉跟一个物理学家来谈话，你那个逻辑思考必须要蛮深密的、我想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几个问题，对，没错，你一直在听，你可不可以证明，你可不可以证明，你可不可以证明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精神。可是最后呢，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有证明了，还是不，
没有，
不管如何您成为基督徒，对不对？
对，可是不是这样就成为基督徒、因为讲是我头几个月就已经提出了我的七段论，所以我就继续参加聚会，甚至于跟女朋友求婚，她经过痛苦也答应了，等等等等等等等。可是其实我很快，也没有很快了，一两年我就已经有一个答案。答案不是说我、我就是不能信耶稣是救赎主，是基督，我就是越不过。可是我说、根据我的七段论，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的。可是圣经上说不借着耶稣就不能到神那里去，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神如果以上为真的话，是神可以做、人到不到那里去。甚至用佛家的话，我那时候还用这种比方，你如果，对不起啊，我们是基督徒在这里谈，你如果是佛你就不是人，你是人你就不是佛，没有人可以越过去的啊，懂得，这个逻辑不一定容易懂，没有关系啊，我要讲的意思是说耶稣是基督，所以这就是门，这个我承认，可是我就是越不过。这样就过了两三年，甚至于到了1985年暑假的时候，我要离开洛杉矶，那边的那些长老们甚至语重心长的跟我说，这道就在你口里，在你心中，是不是离你不远，讲得很重的话，那我就是没有办法信。不过我在这三年当中也有一个很清楚的体会，我甚至曾经问过一位牧师我的观察，我说基督教好像是弱者的宗教，他那时候没有办法回答，可是我现在可以很清楚的回答，就是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如果人都要拿个诺贝尔奖、拿一个奥运金牌才配进天国，那我们就没希望了，是不是？可是我这个讲了这个话，好像1985年就是一个降杯的过程。我最后是找到了工作，可是当中有很多的际遇，我就不在这里说。那包括念博士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压力跟挣扎，也不用在这里说。那反正我那年的暑假有一个很特别的觉知的祷告，就是我在一个聚会当中，甚至聚会前被，我觉得是很清楚的被神带领啊，因为我是极度不想参加那个聚会，也是躲到一个英语聚会里去。可在那个聚会当中我被导引，第一，聚会当中被教导说你要求耶稣，因为人不能到神那里去，你直接求神，神不听的。那然后在那个聚会结尾的时候，我被带引开口祷告，对不起，我用一段英文，不是，英文很容易懂啊。我说 Lord Jesus， 因为要对耶稣说，而且要承认他，是不是？ Lord Jesus， If you are who you say you are， break meMake me believe。 那这个不是一般的觉知祷告，我是把一个主权交到他手里啊，那是跨越一步，就说好，你可以来折断我，使我信。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办法信耶稣是基督。那这个 break， 这个折断，到那一年底就差不多就发生了。人可以说这个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可是我们信基督的人相信这就是神的工作。那那一年底，就是那几个月之后，我到了匹兹堡独自一个人住，太太还在洛杉矶。有一天我觉得我快要折断了，就是快要疯了、就是其实就是那个忧郁症的一种表现。那在那个傍晚我极度恐慌，因为觉得好像要折断了。那我就想起、大家熟悉的话啊、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那我就抓着这个话，因为我否则怎么办，我就疯了，我可能就回不来了，是不是？那那天晚上就这样平息过去。那那年的十二月底还有一些的波折在这里就不提了，那我就受尽了啊。那其实受尽之后有三个月我也很，你要了解，我是先拿了物理博士才发生这些的，所以很不容易越过去。我质疑说我是不是做了我原来所认为可笑的事情，怎么了，我成为基督徒了，我相信这种神秘的事情了，是不是？ 那所以我追寻了三个月，说我究竟做了什么事，那我还是可以清楚见证说，大概就在1986年3月左右吧，有那么一天这个问题就过去了。我不能说明为什么它就是过去了，好像我就不再质疑自己做了什么，我想就清楚的成为基督徒。
那您刚刚说到，其实那个重点是在那个时候你感受到自己是被折断了，所以原来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想法，甚至你要求的是要证明，你说我就是跨不过去，即使我知道，可是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去信。那那个折断对你来说，你可以再描述一下，我想那是一个生命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经历，就是这种的经历里头是你怎么样来跟这个神，我相信是你自己降服下来了，把那个原来的我，可能常常有的时候我们是从人的角度说，我这个人，刚刚您说人去推神啊，可是这个时刻你有没有感受到是一个特别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主权或怎么样来进入到你的生命里头？
我要坦白的讲，我受尽起来没有看到天开了啊。不过我前面又讲了，三个月之后我心中的那个质疑有一天就没有了，那我就继续的认真读经，参与教会的事工服事。我不觉得有一个很清楚说好像神就跟我说了什么话，我想我的秉性可能，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谈这样子的观点啊。
是，
我以我的秉性，甚至于在我非基督徒的时候，敬畏神这个概念这个行为不是问题。我记得我刚到匹兹堡的时候，一位学姐就观察我，因为我请她带我到团契去，她说，哎，你吃饭都祷告，我都不自觉了啊。那然后她跟我讲说，她也是慕道了，她说这些话她觉得很有道理，那些话她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不能这样，如果是神说的，就不由你来决定说这句话怎样那句话怎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回到一个秉性了啊，就是有点绝对主义，有点完美主义。那所以我会完全承认说，在敬畏神这方面本身比较没有问题，那也许在爱这方面比较弱一点。
嗯，
啊，就是不管是爱神或神的爱。
不过说到这儿啊，侯教授，我的头脑还是会停留在您刚告诉我们说问题不再存在了，那么我想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的转折点的过程，你要不要再多一些的来跟我们谈一谈这方面呢？
其实我那个七段论也是障眼法了，因为很多人跟我，很多我前面用的半调侃性字眼，就是很多很好的弟兄姊妹，年长的年轻的，在我周遭要跟我传，是不是？那我用这种方式挡架，其实那个时候倒还是蛮痛苦。又回到那三年了，我不能跟人家辩论，照我的本性，我会变得比较尖刻的。我那七段论是非，就从我的角度来讲是非尖刻性的质问啊。那可是我已经指出来说，是我已经认出是，如果这一切都为真，是神来找人，圣经就是这么写的，从来不是人找神，不是人要神，是神要人，是神来找人，是神决定要救赎。前面不是问题是这样吗？不是人决定要被救赎，是神决定要救赎。所以这些认识都清楚以后，那个问题的核心也是我1985年7月在洛杉矶那个特会里也清楚得到的，问题在耶稣，那就是我们所听过的信心的跨越的问题。不过我承认我的这个信心的跨越还带着很大的理性的成分。那可是你追问的这个那个其实就是信心的跨越吧，
是
也是一个接受，是吧？接受说 你记得我的七段论算是倒过来，人本来就不能证明当中的任何一个，可是你如果信耶稣是基督，是圣经所讲的 那一位，已经是那一位了，那么以上皆是。
对，就是信心的跨越。
对，
当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其实你头脑的那些问题几乎已经就是不存在了。我信心是跨越头脑，跨越我们人的有限，跨越这些的障碍。那么我想对侯教授来讲，这个信耶稣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也是你生命里面一个很重大的 一个转捩点。那么信耶稣以后，您刚刚说其实您还是蛮多会是在头脑里边，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基督徒后来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您自己来回忆一下吗？
对基督徒朋友，我可以这么讲了，我常常自称是法利赛人教法师型的，能说不能行啊，我没有那么严重了，我一直说我说的比我能行出来的头头是道的多。我不是讲吗，我读经两三个月就可以开始教导人了，那也许神给我比较好的头脑，比较好的这个认知能力，那我也蛮认真读经，因为读书人行嘛啊。那所以可是当这个有一个缺点，也就是我刚刚讲的教法是法利赛人行的，就是容易停在 头脑跟知识的层次，那这个当然也是我一生在面对需要跨越的问题，也就是我前面所讲的，我自己去追寻包括我信主的过程不那么是因着爱，虽然那七段论法你接受耶稣是基督里面贯穿的是神的爱，可是我好像是理性认知神的爱。
是，我相信信仰其实绝对不是可以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分割的。那么刚刚侯教授您特别提到说，那个如果能说而又不能行，没有在生活里面来活出来，其实对一个人来讲那会是一种蛮矛盾，或者你会觉得不够真实的啊。后来在您的生命中，我相信一定有不同的体认跟遭遇，使这样的一个信仰对你的生命或者对你的生活产生一个不同的作用。那么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历程呢？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
荣耀。
彩飞扬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大物理系的教授侯伟树侯教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侯教授刚在节目当中啊，你跟我们提到你在20年前向神做了一个祷告，而那个祷告你非常确定说你是神，如果你是神，像你所说的这位神的话，那么你来折服我。那我相信这一句话是不是就成为你其实不仅仅是信耶稣的那一个时刻的关键点，你生命中也有继续的被神的折服。您还记得那句话您怎么说吗？可不可以这样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次？就是那一句英文、
啊、
对，
中英，我们中英对照一下。
好，
我那时候的祷告，公众的开口的祷告，那因为是一个在一个英文的聚会，所以用英文祷告。我说 Lord Jesus, if you are who you say you are, break me, make me believe。那用中文来对照的话就是主耶稣，如果你是你所说你所是的那一位啊，我要解释啊，意思就是说假一天到那一天我发现你不是，这个就不算我怎么我做错了什么，我撇清了啊。可是如果你是你所说你所是的那一位，等于是求你折服我使我信。那谢谢白云姐回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人一生都是神造作的工作，他是造物主，他造我们啊，有特定的目的，为着我们，也为更是为着他自己。那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所以这20年当中，当然有很多的发展。我当然成为基督徒了，不过你如果注意到的话，我的这个得救某方面讲是有缺失、有缺憾的，跟一般人的清楚得救又有一些区别。那我成为基督徒没有问题的，因为凡靠主名的都得救。可是这是被折服啊，所以好像有人可能会觉得不公平啊，就说这样子的话人被折断了。虽然我觉得容我讲，这就是神的大恩典，因为人就是把人降卑，人才变得有希望。当人骄傲的时候真的是会把自己看得太大。这20年当中，当然我已经先结了婚，然后我跟我太太先后到欧洲去，我在欧洲住了5年，我太太住了4年，我们两个小孩都是在欧洲生的。那1992年我们就全家回到台北。那我接下来要分享一下，就是一方面是我生命的际遇，一方面是我特别这几年来的体会，回想到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啊，这一个从折服到真正的信。我1992年回来啊，我是学理论物理的，可是在93、94的时候，因着周遭的环境，因着人等等，我觉得我有一个无法遏制的一个，我不敢说出口了啊，一个催促了，我觉得我非做不可。那我从理论来推动在台大物理系高能实验的发展。那从1994年开始，这个推动的计划成长执行的非常成功，到这个世纪以来啊，特别2001到2003啊，成果非常的好。那我感觉这一方面其实绝对是神的恩典，当然也靠着我的投入啊，我们脚掌不踏过是得不着的，可是绝对是神的一个恩典跟祝福。可是啊，有一个即使不是基督徒的角度，从世人的角度都观察得到的，就是那个成功导致骄傲了啊。那我觉得我在过去这5、6年里，好像当也随着年龄的发展经验到这些。所以2003年是我觉得一个 成果的顶峰了。那我们我想甚至可以这样讲，在2004初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说，我这个人现在做得这么好，可以做更多事情。那没想到呢，接下来就是一些转折。先是我的一个下阶段推动的大计划，我不用在这里详述啊，遭到挫折，那我就很沮丧。那事实上2003到2004我是在休假的。那我开个自我解嘲的玩笑，大概没有人是休假一年之后回来诊断出得癌症的，那我就是。这个心情实在是太奇特了，因为我前面已经讲了，是计划受阻， 那我2004暑假回来休假结束，本来是讲要重新出发啊，好好再推动。那没想到七月我就摸到一颗颈后的小块，那八月啊就诊断出来啊是鼻咽癌。那这个冲击，特别是在诊断出来之前，可是已经开始在做诊断，那个心情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有所体会的。那关于这个病本身，我可以这样讲了，我诊断出病的时候46岁，那正达到一个事业的某一个阶段的顶峰啊，虽然遇到挫折，可是还是就是很成功了啊。那就人生来讲，好像在那个之前，我这个是很诚心的讲啊，因为每个人的际遇不同，可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当你活到现在，大概没有经历太大的苦难。所以我们常常有个假象，我就跟你讲，我自己就是这种感觉，在那个之前呢，好像我们是不死的，你知道这是假的，有一天你会面对死亡，可是好像那是很遥远的事。可是呢，诊断书看到，甚至诊断书看到那之前那个礼拜心里的焦虑，你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多么有限，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能掌管啊。前面白云姐提到的，我们生命气息存留不在我们自己手里，那我们基督徒知道，当然都在这掌权的神手里。所以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如果再讲一遍的话，我正想要重新出发宏图大展，可是神好像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在一边停下来。那这是我就要跟你分享承认了。大概就在那个之前一年左右，我有一天大概突然间，我不能记起怎么样，突然间注意到诗篇46篇第十节吧的话。我那天突然那一节是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这段话并非不熟悉，只是我那天注意到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休息，我一直以为是安息。那安息很容易，我们都要在神里安息，可是写的是休息啊，写的很明确。那我就去查考了，那这个休息基本上就是停住的意思啊。那所以2003到2004我都一直在心中盘桓的这一句话。那这个时候好像经过一年多的挣扎，我现在事后回想了，好像就是神已经给我提示了，可是我就是不休息，不停住，不暂停，我不是要重新出发吗？我的计划不是垮了吗？这么多的记号是吧，可是我还是在那里跟神征战。那可是这个病来你就去治疗啊，你还能怎么样？你说我把事情做完了我再回来治疗，这是要命的事情。那这个治疗也是有很多的后遗症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经历了啊，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全然过去。
其实刚刚侯教授提到诗篇46篇第十节的这段经文啊，这也是白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我曾经看过有一个版本是这么说哈，他说这段经文是说，莫对上帝让他塑造，要顺服，让上帝做你的神。那我在听到刚刚侯教授这样的分享的时候呢，我想这句经文其实也代表了你某些状况的你的生命的一个现象，或者你生命继续在被神摸索的一个状况，让神来做你的神，然后呢让他来塑造。我想就这个部分一定有你自己本身更深刻的体会，神怎么样借着这样的一个来塑造，或者让一个不只是那个刚您一直提到的折服啊，我想折服是一回事，还有一个是顺服，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对一个您这个已经信了20年的基督徒，这个转折点是一个怎么样的体会？对生命，
我在诊断出生病那一两个礼拜之后就开始治疗。那开始治疗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见证。当然，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做了非常多的也很深入的反省，所以我想正好可以来回答白云姐这样子的问题。那我到现在都还在反省啊，所以也还没有完全厘清，因为我们的确就是神。我们这一生就是在神手中的工作。那我那时候就是重新体会 包括我前面所分享的，我体会到是我当初啊跟神祷告的，神也做的，就是我容许他来折服我，使我信，所以我就好像是被动的，他把我折断了，然后我不得不信了，是不是？那回到我的这个工作的成功啊，然后变成不成功，变成生病，这么大的转折了啊，当然是非常诧异的。可是我反省了，我注意到说，这个的确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了啊。我觉得我回想的话，我说我当初开始推动这个高能实验是像是有一个催促的，那神也给很大的恩典跟帮助，包括那个成功。那我们也知道圣经的教导，耶稣自己说的，你们不可侍奉两个主，不能又敬侍奉神 又拜马门。那我这个人不会爱钱啊，可是这一个命题是成立的，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是倒过来。那我觉得我回想的话，甚至于在我推动了计划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推动一件事情，可能是从自己的私利私欲出发的，却要在神的旨意中找印证，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谬了啊。那这是我回想的，说我是不是这样走差了。那我可以分析结论的是说，的确啊，成功很少不导致骄傲的，有人是因为他已经领悟了，所以可以避开这一点，可是多半的人生经历都会是这样，在我身上我可以见证是如此，我但愿不需要是如此，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不过回到我当初的祷告跟神的做法，也包括白云爵所讲的从折服到顺服，我的感觉也确实是如此，是不是神在我身上在做的就是这样。所以在我写那个见证结尾的时候啊，因着一些印证，我看到一个诗歌里面啊，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啊，中文要怎么讲，反正就是 make me and mold me and make me 啊，就是磨我塑我造我啊。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说这都是他熟悉的例子啊，匠人就是神了啊，用陶土做成泥，弄成形状，最后做成器皿。可是我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候的领悟是这样子，就是你光弄成形状成型啊，在那个转轮上，那个陶土是软的，形状是有了，可是不是器皿，不能做事的，没有用的。那所以真正做成一个器皿，匠人还要做一个工作，就是真正的制作，那个 make 是怎么样呢？要送进火炉里熬一阵的，甚至于熬出裂口，裂口还可以有艺术价值，是不是？那好像回想起来，这样子的经历就是一个熬炼。当然我还不明白那个整个的工作导向目的是什么，不过凭着我自己的信心跟体会，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他在制作。那这样讲好像变得有点抽象化来说这件事情，因为我的生病，我所遭遇的事情是非常清楚明白的。那到现在我都还可以感受到那个火燎的气味，身上的裂口，如果用刚才的比方的话。不过 我想我心里感谢神的就是，我们若是能在神手中，这个没有可比的，神的心意原是好的，这是我现在心里可以体会的。
侯教授，您生病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对不对？
还不到两年。
还不到两年，将近两年啊。那么目前您的这个生病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可不可以让我们也知道一下？
我想现阶段我们癌症治疗当然到后来都要定期回诊啊。我上礼拜五才去过。那现在没有什么了。那这个在神手中。我可以打这样的比方了，我们需要定期回诊癌症病人啊，可是其实我们要需要清楚明白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从来不存在我们手中。就像我前面讲说，我在生病之前就算自欺欺人吧，以为自己，我当然不是以为我自己是不死的，可是好像那个点还遥不可及，与我无关似的，那现在不再是了，是不是？ 那癌症病人或者你经过重大的伤病会有这样的经验没有错，可是就算没有经验并不改变我们不掌管，你可以出门就遭遇事情，你可以有各样的事情可以发生啊。所以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多了这一层认识，那然后我要做这些的行动，要定期回去回诊。那治疗应该是成功的，那剩下的当然我不应该再糟蹋自己啊，我们是照神的形象造的，要好好去行。那最终我们的生命气息是在神手里，当然我跟神祷告的是在求长寿，因为神造我们一生有他的美意，那我相信生命长短由他定夺，有各种因素，可是经历一生啊，神恩典的丰富应该是更完美的合他的心意，所以这就是我当下向他所求的。
是，我还记得侯教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说啊，你自己还没有信主之前，你就是一个对生死很关切的一个人啊。那么现在经历了人生这样的一个路程，您自己成为了基督徒，虽然您说那个时候好像是啊要救生圈一样的啊，那成为基督徒，然后之后神让你啊在生命中有这些的经历，到现在，我觉得刚才您也提了一些，可是白云很想要再问问啊。侯教授，对于生死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对苦难，您现在来看的时候，您生命里面的体验是什么？
我当初写见证的时候说，苦难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造作的一个神的行为，是吧？那我也引用耶稣自己的经验啊，他作为神的儿子，也因苦难学了顺从，那更何况我们。并不表示我们人人一定要经历各样的苦难，可是苦难的领导也不一定就是有的时候是我们因着罪，因着别人的罪所导致的。可是神既然在我们身上有特定的目的，那我就相信说苦难的领导神是要我们学习，是他造作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了啊。不过经历这些苦难，我可以继续这样做见证。我在2004年底的时候曾经经历黑暗，甚至我可以说到现在也不能算完全出离了，因为人是借着治疗到达很软弱的地步，那也跟神在交战，那甚至于质疑神。我前面不是讲到爱的问题吗？我还在跟神质疑神的爱，交战这个问题。反过来我是在求神真正的用他的爱来充满我，因为我自己里面好像不够有那个爱，可是我渴慕。那在这里我就可以清楚见证了，如果说在我得救的时候啊，这个虽然是一个信心的跳跃跨越，可是又带着这么大的理性以及一种像要被发疯了折断的这个被迫性的，那这一次的这个苦难不也是一个折断吗啊？那虽然经历了黑暗，虽然还在质问神，还在呼求神啊，他的灵，他的爱的充满，可是我经历这些，那我也经过20年的基督徒啊，对圣经的查考了解，对神本性的追求，那神的本性不外啊，他是全能的，他创造啊，他的公义信实啊，慈爱，他的怜悯，那我可以清楚的跟你讲了，我虽然经历了这些，心里还在质问，可是我要这位神，
嗯，
啊，那以我不是说我很伟大，可是我是说头脑有点大啊。一位科学家，一位物理学者，一位教授，我清楚的说，我需要这位神，因为我们终究，如你白云姐刚刚所问的生死的问题，我在少年的时候关切的就是，当我开始了解人事以后，说我们死后往哪里去，这是每一个人都问的问题。那所以当我已经看到那个门口的时候，这个问题当然重新浮现，所以我要那一位全能创造我的那一位，又是信实的爱我的那一位。不是这样子，那不是太可怕太恐怖了吗？
是，侯教授，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重点，因为你说我要，并且你清楚知道说我要的是这位神。那我想请问，当你现在心中有这样的呼喊，这样的渴求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跟这个神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存在呢？只是心中说我要吗？我会回想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信心，这个现在对你来说这样的一个信心又是怎么样？
神行是奇妙了啊。那我们有的时候神可以直接在我们心里清楚明白的启示，可是我感觉过去这一年多神似乎向我隐藏啊。那这个不直接关乎罪的问题，我的感受是神的心意就是要如此，可是他又当然不是完全隐藏的。譬如说前面我们讲的这句话，你们要知道，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句话我摆脱不掉，它就是摆在我面前。所以我经历了一年多，那就个人一个身心方面的调整上面，我可以这样讲了，到去年暑假结束吧，我是很清楚的放下来说，我接受遭遇的这一切啊，用一个稍微难一点的英文，不过你如果熟悉英文歌曲的话， Come what may， 这个不是很好懂，倒过来就很懂了， Whatever may come， 无论来什么就这样吧啊。我讲这在身跟心的层次，就是我做人的层次。那到灵里虽然还有挣扎也是一样，就说我接受这一切的安排，如果了解这是一个放下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太有能力、太努力、太投入，就是放不下，就是我要做这，我要做那，我规划这，我想那，可是渐渐做着，我们甚至还以为自己是在为着神的事工在做，可是常常已经掉入一个今生的骄傲里面，这是我自己回想的一个体会。那所以我可以做这样一个神奇妙形式的一个见证啊。一个月前我又回了一趟瑞士，有一天就回到苏黎世，我拜访了三位以前我们那个一个小小的华人教会三位长者，你们大概想象不到的是三位当年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两位95岁，一位84岁。95岁的老牧师梅牧师，那天谈话到接近末了的时候，这位梅老牧师95岁的牧师就照例啊，虽然他身体很软弱了啊，就举出诗篇37篇第4节，算是一个祝福吧。那84岁的梅师母在旁边就提醒他说，37篇的3到7节啊，是一整段话，那我们就一起念。然后我们念到第7节，我们念的是英文啊。那中文是说，你们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那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因为你们当默然倚靠他，默然倚靠就是 be still， 就是诗篇46篇第10节前面的这个你们要休息相同的英文。我是受相当大的震惊啊，那也清楚知道啊，神真的是与我同在啊，他是时刻与我同在。那与我同在也就是46篇的一个中心主题，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相信，我虽然还不明白我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可是我是在他的手中，我是他手中的工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白云。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了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侯维树教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录音告一个段落。可是白云总是觉得，好像这个对话还在继续。能够认识这么一位诚实而又认真的人，我仿佛好希望能够沏杯茶，在一个午后 或者在夜晚，很轻松的，我们可以继续对生命的思考、探索、领会以及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白相信对您是不是也激起了某一处特别的回应，有种心有戚戚焉之感呢？我盼望您能够告诉白云，好让这样子的一个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能够双向甚至更多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白云还是要来告诉您我心中的一些感触，让我们彼此的激励。我想到了在圣经的箴言16:18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人很可怕的一个问题就是骄傲，自以为是。神就在侯卫书教授的身上一点一滴的拿掉并且处理了人性中这个结。一位已经拿到了物理学博士的学位，圣经也知道，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信。他向神有个祷告，天地的主宰，如果你就如你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请你折服我，请你折服我。什么是折服呢？我想那个折服就是叫一个人谦卑下来。那什么是谦卑呢？在圣洁、至高至大、全知全能的神面前，认识到自己是渺小的，承认自己是有过失的，看见我的软弱，看见我的不配跟污秽，而对神有着敬畏之心。信仰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信仰是一生的路程。侯教授信主超过20年，一路的走过来，从折服到顺服到降服，我相信都是神奇妙工作。他学会了什么叫做休息，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懂得什么叫放手，停止挣扎，让神来做你的神。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神你是调匠，你来磨我、塑我、造我。这个艺术品需要创造这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的这位创作者，他才知道怎么样来磨塑、来制作。侯卫书教授用他的生命来见证神的手如何在他的身上，而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转折点都有神的美意跟神的智慧。神磨塑这个生命像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样的荣美，你可以体会吗？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在永恒里面来成就的。亲爱的朋友，这位侯卫书教授所信靠所需要的神也是你我的神，让我们也愿意谦卑地降服在他的面前，信靠他，让他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侯卫书教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跟我们联络来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和卡带，可以借着您的分享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因着这样的见证得帮助。那么您可以用电话27541144 27541144，或者是传真27557822 27557822。如果您是大台北以外的地区，请记得在前面加02，也可以来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跟我们联络，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另外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欢迎您使用白云刚才所播报的通讯方式来跟我们联络。今天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再次的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 白云在这儿祝福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走